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是从礼拜一开始播出，一连5天的空中辅导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在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好好的收听这个节目。若是在你的信仰生活上面有一些难处，信了主之后呢，又不懂得怎么样把信仰活出来的听众朋友呢，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听这个节目。讲到辅导，所以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借着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保持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会为弟兄姊妹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非常感恩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但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彼此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
对，感谢神吧，让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聆听弟兄姊妹的需要，也为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孙姊妹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听她的电话。河南的孙姊妹你好吗？
孙姊妹你好。
喂喂，请问孙姊妹在吗？孙姊妹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喂，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但是你没有讲话。
对对，喂，孙姊妹你在线上吗？
在在。
哦，你听到我们讲话对不对？
可以。
好，那很高兴今天我跟杨天成老师都在这里。孙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嗯，咱们那边的教会有开放。
你再讲一遍你刚才说什么，我们听得不清楚。
就是我们这边的教会就不能参加，还是不能参加聚会干什么。
对对对，不单单是你们那边呢，香港这边的教会也是还不能够去教会聚会的。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想问什么时候可以开教会啊？
哦，什么时候具体的可以到教会去做礼拜，对不对？
对。
可能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所有的教会都不能在一起实体的来聚会。但是我相信，可能过一段时间都好转过来的时候呢，可能有这个教会的开放。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想问你一些问题啊，就是你平常以前呢，是不是也参加教会的聚会呢？
可以啊，是啊。
哦，那因为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办法，这种你到教会去，但是你又没有周围的一些比如说网上聚会啊，或者是通过一些电子的这个形式来聚会呢，你有没有参加呢？
这个我不能参加，我是残疾人嘛，因为。
哦
哦，你是残疾人是吗？
对。
那你平常以前的聚会是怎么聚会法呢？
就是去教会啊。
哦，有人带你去吗？
嗯， 有。
哦，那现在带你去的这个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怎么聚会嘞？
他们，我们现在就是，在家不可以聚会，我们都不能聚会。
哦。所以那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比如说通过电话呀或者通过微信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呢？
嗯，没有。
哦，那你自己本身是盲人吗？
对
呀、啊。哦，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己去教会，也没有办法去看。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盲文圣经啊？
没有。
哦，所以那你平常怎么样去过这个一个
信仰生活呢？
信仰生活呢？
嗯，
就是在家可以唱唱歌、唱唱诗歌什么。
那你有没有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啊？
良友电台我收不到。
哦，你收不到。我想问问你啊，你信耶稣信了多长时间呢？
3年。
哦，信主3年，但是呢只能靠礼拜天有人带你去聚会，对不对？
对。
哦，平时也没有办法听电台，然后呢就是就等礼拜天了，对吗？
对，我7点的时候可以一有电台。
晚上，你是说晚上7点的，对不对？
对。
所以你有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
啊、哦，对了。
你说现在听不到了吗？
现在白天不能听。
对对，没有，因为你是在河南，你听益友电台，益友电台白天是没有节目的，但是我们有良友电台呀、啊，你能听良友电台？
良友电台我收不到呀。
哦，你收不到。
能不能找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帮你能够设置一下，能够收到？
哎。除了用收音机听之外呢，可以在网上听的，比如说微信现在就很方便嘛。
可是我参加不了呀，我是一个盲人嘛。
嗯。
就别人帮你定好了，
对对，
然后你就按几个键就可以了吗？就好像你能听到这个益友电
台，
你是通过收音机听的，对不对？
啊，对。
对，那你就是用微信，然后他就可以收到这个良友电台的节目，让你的朋友帮你弄一下。
我周围的这些都是老年人，他又不会弄微信的。
那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呢？
教会的弟兄姊妹是离我很远，我不能去。
哦，所以那你现在又是看不见，然后有周围没有弟兄姊妹帮你，
对对，
的确是很困难。
对，
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有一个空中的这种团契啊，或者空中的教会啊，很多都是肢体，这个残疾的肢体。那其实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下，
你能够跟他们保持互动的，你有听过这个空中教会吗？
没有，
刚才那个杨天成老师讲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一大群的听众呢都是，残疾人，但是呢他们也因为像你的跟你的情况很相似，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空中教会、空中团契，也就是借助电话，他们可以互相的喂养。而且互相的关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介绍给你，让你也加入这个空中教会，你愿意吗？
我不方便呀。
嗯？
我不方便，不会什么，不是不会用微信是吗？
不是，这个空中教会是可以在打电话的。
可以打电话。
对，其实我们另外一个节目就是良友电台有个节目叫无线飞行号，
嗯，
这是专门为我们残疾的肢体所设立的。
对，
所以当中有很多像你一样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互动啊，能够通过电台或者是通过这个电话都可以互动的。
你听过这个无线飞仙号这个节目吗？
在几点我不知道。哎，
哦，明白了，因为他只能够听益友电台，
嗯，
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节目。但是我觉得很高兴啊，今天孙姊妹你可以来电话，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情况。那疫情呢，我觉得呢，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越来越稳定了，对吧？
嗯，对，当慢慢等稳定下来以后，我相信慢慢就开放了，这个教会你可以去了。
嗯，
但是最关键，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人帮助你。
对，
因为你的确一个人很困难。所以呢，我就想有肢体能够帮助你设立，比如说听到电台的节目，另外呢，能够在这个空中教会的当中给你一些的帮助，特别是很多的肢体像你一样有这个看不见，所以能够帮助你通过盲文呐，盲文的圣经，你可以去读圣经。
对，
现在很多肢体是通过盲文圣经读的。
对对。
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就不需要一定要去教会才能够得到帮助的。
嗯嗯，当然了，去教会可以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在疫情之下你没有办法去的情况之下呢，一方面听广播，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借助这个盲文圣经啊，或者是刚才我们介绍的空中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互动建立关系，也是我相信对你是一个方法吧。那你愿意加入空中教会吗？
愿意。
啊，愿意哈。如果愿意的话，我想我们的同工可以帮助你把他们的这个加入的方法告诉你。那有很多的人也是像你一样听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才认识了这个空中教会。那空中教会呢是一大群的一些残疾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也有人在当中讲到喂养他们的需要，所以我相信他们是一定很欢迎你在他们当中能够跟他们一起成长的。孙姊妹，我想我们要为你祷告之外呢，再次的说疫情会越来越很快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恢复一些正常的生活，比如说教会的聚会，可能现在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回到教会，但是一步一步吧，一步一步，就是疫情越来越好的时候呢，这个聚会呢就会重新的再开始，所以我觉得你再等一等。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恢复一些正常的生活，好吗？
嗯
嗯，怎么样为你祷告？就是为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事情祷告吗？
是啊。
嗯嗯，你家里面除了你一个人信耶稣，其他的人信不信主啊？
我自己信。
哦，只有你一个人信。三年前你信了主，但是信了主之后家人也支持你吗？
他也不支持也不反对。
哦，所以就是希望你能够自己本身在信仰上能够有根基，能够坚定的依靠主，慢慢影响你的家人也能够信主。所以这是主的一个恩典，让借着一个人可以影响到周围所有的人。
对对，神拣选了你，希望神能够使用你，把这个福音带给你的家人。你要感恩了，因为你信主，家人没有支持，但是他们也没有反对。因为很多的人信了耶稣，家人是不理解的，甚至有的人会反对的，对吧？
对，
所以你要感恩。我们再次的为你感谢神，希望我们这个节目空中辅导还有益友电台的其他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好不好？
谢谢。好。
不客气不客气，希望你能够在信仰生活上面能够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信仰生活。有难处的时候呢，也鼓励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来自河南孙姊妹的电话。
没词儿。 美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朋友您好，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祝福。我们都爱听祝福的话，也爱说祝福的话，因为祝福的话呢都是动听的、美丽的。可是呢，人所给的祝福是什么呢？其实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话，只是说的人呢他们的一种寄望而已。比方说，哎，我祝福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那这些呢只是一种好意头的话，能不能成为事实变成真的福气呢？其实我们心中有数啊。人间一切的祝福都只是说出他们的心愿而已，并不能带来什么真正的福气。可是呢，神给人的祝福就完全不一样了。神给人的祝福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神给人的祝福有属肉体的福，有属灵魂的福，而这些呢都是真实的福气。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赐人福气，神是万有之主，也是万福之源。福是由神那里赐下的，神可以赐人健康、财富、长寿、尊荣。当神赐福给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的。相反的呢，如果神不赐福，人怎样努力也没办法得到福气。可是为什么在圣经中呢，我们却看见有些人呢，他们会为别人祝福的呢？是不是为人祝福的人，他们有特别的能力呢？哎，不是这样的。他们之所以为人祝福啊，只不过是代神宣告福气而已。换句话说呢，祝福的来源仍然是神。古时候啊，摩西祝福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摩西自己能够把福气赐给人，他只是代替神去发出这个宣言应许神呢必定赐福以色列人而已。还有呢，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以及祭司为百姓祝福，都是代神祝福而已。在教会历史中，常常有一些宣教士，他们为教友祝福，而他们也爱用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祝福的话来为自己的弟兄姊妹祝福。那么今天呢，身为牧师的也可以为会友祝福，但是祝福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呢。这个原则就是他们自己不可以给人福气，因为牧师也是人，和一般的信徒一样。不过他们是作为信徒的代表向神求取福气，也代表神向人宣告福气而已。最后呢，我也愿意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14的话来给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
嗯，
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呢。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除了鼓励弟兄姊妹看这几方面的书，帮助你跟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帮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之外呢，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本身也有每周辅导教室这本书可以免费赠送给您的。如果在于个人成长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每周辅导教室有上下册，上册呢已经送完了，我们还有下册， 下册的这个这本书的内容对你个人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帮助。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
对，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请将你的号码和你的姓名告诉给我们。另外就是手机短信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嗯，借助这样的平台索取每周辅导教室下册这本书，我们会免费赠送给您的。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北京于姊妹的电话。喂，于姊妹，你好吗？
谢谢赵师母，谢谢。
是
姊妹你好。
哎，于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是 是，今天杨天成老师也在这里。玉子妹啊，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难处？你说说看吧。
我吧，就是我的何家维，那个就是21岁那年嘛，他好像就是动邪了，好像他自己吧老是生气，完了老是有时候又看什么都不顺眼，完了有时候摔东西呀、有时候打我。他就这样了，完了就是怎么做怎么看都看不好，脾气越来越大了。有时候吧就像好好的人一样的，有时候吧就那个什么，就脸就那样的，就好像就不对劲的脸。他疯也不像疯，然后那个什么好人也不像好人，就是那样的。
你说是你的是你的儿子吗？
是我的儿子，他今年都28岁了。还是那样，我就想求你帮我那个什么祷告。下午好像有牧师过来帮我做鬼，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邪灵。
你是说你们北京教会的牧师会来吗？
我现在回来了，我是福建人，福建。
哦，所以在福建。
在赶陶镇这边的。
好，所以在福建的教会的传道人会来你家看看你的儿子的情况，对不对？
对，他下午他说能过来看，能过来跟他捉去掉这个用十字架去掉这个邪灵。他已经来了两趟了，他们那个都被他跑了，吓得他跑了。他说怕医院能拿个绳子过来绑我，他说怕医院的能过来那个给我绑去医院，我害怕。他现在拒绝。他不配合，过来两趟他都跑溜了。
是
这回吧，他下午又想过来给他祷告，找了几个人过来给他祷告。他确实有带绳子，确实有。他就说把他绑了，抓了一次就去掉了，这个邪灵就去掉了。他就说这个邪灵也不大，他说看见他害怕会跑，他说这个邪灵也不大。他就这么说，他就说这个邪灵吧住他身上住了好几年了，
那个，
然后那个，他倒是去遇到了。
于姊妹啊，
牧师这样讲，哎呀，
于姊妹，
说，
我想多了解一下你的儿子。你说他21岁的时候就这样，对不对？
对。
那21岁之前他是好好的，对不对？
对呀，他啥事都没有，非常聪明，也非常长得非常好看，也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懂事。突然间，他就有点害怕。他就有时候疑心疑鬼了，就说那个鬼话呀什么什么的，
那
他就说养鬼呀养什么呀，他就这样了。
当时
爱跑树林里去玩，在树林里都待了两年了。
我想知道当时他有没有受到什么什么打击呀，或者是有没有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有，他那个21岁20岁那一年吧，就是跟人家那个，他就说我上外面去遛遛，一棵草被我遛死了，他说能遛给他揪死了，他就这样讲了。后来他就说跟那个他在广东嘛，在广东在学汽车配件嘛，他19岁那年就去吧，但是高中毕业了他就去，他就跟那个好像同志吵架，就手心好像又被他给捅了一小刀了，就是水果刀哈。他有一点点吵架吧，他害怕死掉了，他就说哎呀我会死，会不会破伤风死掉，他怕得够呛了，就那一次就受过一点刺激了。后来又回来了，21岁那一年回到老家来，老家就是我亲戚就是那个结婚嘛，他喝酒喝醉了， 他又跟他奶奶好像跟他奶奶刺激一下，他就说奶奶吧，他说我小时候我记住了你欺负我妈妈，我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到长大了，我都觉得你对我妈妈不好，全家人都欺负我妈妈。
嗯 嗯, 嗯，
他就说我现在长大了会保护我妈妈，现在谁都不许欺负我妈妈。他喝酒喝醉了，他就这样说。
是，
然后呢，他奶奶肯定不让他说了，他奶奶就去打他了，打他一巴掌了。他就说谁欺负你妈呀？哈，你这个疯子，不是？他说你这个水那个臭小子，怎么这样讲话？
嗯，
完、
嗯、
了他神神，也不让他说，他神神也说他奶奶也说他，完打他一巴掌，完了他可能就是喝酒喝醉了，他也不懂事，好像就可能就是口头语不好听嘛。
嗯嗯。
然后他奶奶就他们赔礼道歉，就叫他下跪，娘家人找了好多人过来。那个时候我不在家，我还在北京打工，就我儿子一个人回来。
嗯嗯，
一个人回来，他就回来办身份证嘛，身份证丢了嘛，他回来办身份证嘛。然后他那个找了娘家，找了七八个人过来就熏他，就他下跪。那个时候他就说，我都这么大了，我都21岁了，就我们下跪多丢脸啊。他说我给你倒茶，嗯，然后没有人在这边，我可以给你下跪行吗？他说不行，要当人家面下跪。
嗯嗯，
他下完跪了还不让他。那个什么，还救那个村里人，正好村里那个办满月酒嘛，好多人，就是他舅爷吧，
嗯，
他舅爷，是他娘家的舅爷吧，
是，
不过娘家的舅爷吧，他过来是喝喜酒吧，喝喜酒，他这边也是亲戚，好像朋友喝喜酒，有20多个村里人啊，
嗯，
赶着他，就是打，其实没打，吓唬他，就想打，跟他赶着出那个这个我的村吧，出那个村了，他吓死掉了，那个时候都吓花倒了。然后他就跑了我娘家去，
嗯，
跑了我娘家去。后来他就去了，就有点不对劲，就有点不对劲了。他就好像就是眼睛那样的，就晚上就睡不着。就从那天起就开始情况非常不好。他就说我的头脑转得非常快，
嗯，
然后就开始说鬼话了，疑心疑鬼的就开始就说鬼话，
是
就说阳鬼呀、啊，怎么阳啊，怎么回事？好了，后来就跑树林里去啊，晚上跑树林里待了一宿，白天回来睡大觉。
那你怎么样？女士妹啊、我觉得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你为什么觉得他身上是有鬼呢？
他拿去医院去看医院，都说他没病啊。
你们看的是什么医生啊？
看的那个刚开始头一次看的就是那个心理医生嘛，他就说、心理医生说别看了，没病，他的孩子挺好的。后来又跟他抓神经去看嘛，神经科去看嘛。神经科他说你儿子又没病，你干嘛抓到这里来？他不能听好了吗？看他那不非常好，他这里都是神经病，你干嘛抓到这里来看？后来他就老是那样，我还真不放心，就跟他抓里面去住院。住院的话他又救我弟弟妹妹带回来，他说这个爹妈也真狠，他根本没病。他说那个主任就说你那个卫生没有这个精神病啊，你干嘛给他抓这边来了？他说给他带回去吧，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有带他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但是医生说他没有问题，对不对？
完了我以前不就迷信吗，我到处做迷信，也做了10万块钱了，那边又说中邪了，那边又说有鬼，我都做了，什么都做了、我再回来又花了20000多。
嗯嗯，我想问一下，那
根本都不见好。完了有我听我神人说吧，我神人就信旧了，他听他说他说要不我就你就去那跟我去信旧吧，那个就喊你那个有牧师会捉这个鬼，他说我给你带过去吧。那个他刚好几天给他带过来吧，他配合他们就是让他们看，他就看他要按他的头，他说头会跳跳跳，他说你这儿子真中邪，到外面去，他中了好几年了，他说在外面去遇到什么东西了，他说脏东西了，他就说如果他们能老师让我抓的话，抓一次就好了，我帮你祷告，他也在下面祷告吧，祷告完了他就说跟他固定一下子，刚开始挺配合，他就拿那个绳子，一大包都是绳啊，那个布球啊，他说先跟他绑起来抓呀，他吓得跑了，他这几天都不让我现在还住在外面啊，都住在我婆婆家呀，我有那个房子都不让我进去啊，他给我买的车票，他说你给我滚北京去，你在家里会害死我。他说以前我抓过医院去，也是拿这个绳子抓我，现在我非常害怕。 他说你在家里就会害我，他跟我赶外面来了，我现在还在外面，他不敢进去，不敢回家了。
所以姐妹，我想知道的是，你今天来电话就是主要是想希望我们为你的儿子祷告，因为今天下午那个牧者会来帮你的儿子赶鬼，对吗？
对。
嗯，
这是弟子妹啊，弟子妹给我的电话，北京的弟子妹给我的电话，他说他以前那个他的哥哥吧，也不好，你跟他弄了，你跟他祷告，现在也好了，现在。
所以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当时带他去医院，不同的一些医生看，医生说是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你认为他是有问题，然后就找到这个教会，所以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觉得？
我觉得他肯定身上有邪灵。
但是教会
也经常，他打我的时候，他发火的时候，他就说我控制不住，他就说不是我，我也不愿意这样，他说我一个人能变两个人。
他自己知道。
他说我一个人能变两个人，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
但是呢，姐妹啊，姐妹
啊，
刚才你跟我们讲到他，这个年龄他受到打击，再加上他跟你的婆婆之间的互动，婆家的人让你的儿子在众人面前下跪认罪，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一个年轻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且呢，尤其是他这个年龄，你说他很要面子的，他很在乎。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受到刺激了，在这一方面。
对对对。
至于那个成长背景，孩子为什么会跟你的婆婆说他要保护你，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看到，就是好像是奶奶一直欺负妈妈，这些东西呢，
对对对，
其实对于你的儿子来说呢，都是压抑在心中。所以，我刚才这样听的时候呢。
对对对，
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判断你的孩子是不是被鬼附，而是我能够听得出来，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如果是受到这样的一些刺激的话，的确会让他有一些异常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关心他的这个整个人，而不是一口咬定说他是被鬼附。那如果当初他21岁或者是22岁的那个年龄，他有这些遭遇的时候呢，能够疏导一下他的情绪，能够帮助他的话，可能也不会这么严重。所以我是觉得呢，我想借着节目呢，也提醒所有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出现问题，要去找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也好，我们首先呢要对对方有一些认识，也就是说你要找到合适的医生，很合适的心理咨询师，他才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分析。如果你随随便便的找，而对方只是看到他表面的问题，觉得他不是有精神上面的问题的话，我担心的是错过了治疗的那个重要的时期，而一直这样的耽误下去。那这是我听到的，而且我感
我看到，
对对。所以呢，不是像你讲的那么简单，就是说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把他心中的鬼赶出去。因为你说之前牧者也来过2次，但是都没有效果。所以呢，我是觉得你们不要再用这种迷信的方法，看看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找到一个好的心理的咨询师来帮助这个孩子，能够看看他内心的一些问题，疏导一下他的情绪，再加上他需要比如说他如果是有忧郁啊，或者是情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再加上配上药物的治疗的话，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明白吗？
是这样。
对对对。
哦，那下午就不用把就不用那个牧师就不用过来看，我还想就我弟弟和就我叔叔跟他按住了，让他们就是十字架跟他们给他按再按一次。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牧者可以帮助，但是不是用这种强迫的方法，好用暴力，那肯定他吓跑了。
哦，
不要再用这种强迫的办法，
这个反而会更刺激到
他。
哦，对，
不用绑他，越绑他越糟糕了，越吓死了。
对，
要
你可以
逮着两次跟他吓死掉了哈。
对，可以去疏通他，就是用这个属灵的方法去帮助他，这个可以的。
哦，
但是你不能说一去好像五行大汉要给他绑住，那肯定他都跑掉了。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牧者可以，对，牧者可以去在很多方面可以去疏导他，可以用诗歌来去一起来唱诗，一起来赞美神，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有比如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可以帮助他找到问题所在。
对对，一定要关心他，一定要关心他，让牧者能够更多的去关心他，为他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千万不要一口咬定说他身上有邪灵，把他绑起来。我担心如果你们用这样的方法的话，反而会变本加厉的更刺激他。
哦，
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了，谢谢，
嗯嗯嗯，
非常感谢。
好啊，我想我们也要为你的孩子祷告，很不容易啊，因为他21岁的时候受到这么大的冲击跟打击跟压力，但是现在已经28岁了，所以我觉得
现在早期的时候他完全还老骂人啊。假如说又跟他说了一个女朋友，完了就骂死他，挺想要
姐妹呀，姐妹呀，
现在他
不适合交女朋友，所以你们呢，
哦，
不要额外的，对，不要额外的去做这些事情。现在重要的是关心他这个人内心的需要是最重要的，让他能够感受到你们是真正的爱他，关心他，好不好？
那关键现在都不让我关心，不让我靠近啊，我一做什么他都看不顺，他就老是说我害他。
因为你们用的方法不对嘛，对不对？
哦，
你们过去用的方法就完全不对的时候，他当然会拒绝你们。所以我鼓励你就是先为你的孩子祷告，你也为你自己祷告，让神用他的爱充满你，你是关心他这个人呢，对不对？一个孩子受伤的时候，我们先要抚平他内心的伤，然后才去跟他讲问题，所以也鼓励你这样去做，
对对对，
好不好？
对，不要先断定他有什么问题。
那关键咱们那个什么，就心理医生能不能联系到啊？好的心理医生正规的呀？
在国内有一些基督徒的心理医生，那这个呢，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的，应该在网上国内都可以找到。所以我觉得你上网去试试看，如果你真的是，
但是我们不识字啊，你最好的，如果有你帮我找吧，有的话帮我推荐过来。那咱们该收钱的话，咱们收钱也没事。
你可以。
但是那个什么医院，他害怕，他不敢进去了。我跟他联系了北京医院，他就一个小时，假如说有60块钱啊，那多少？我给他挂了2次号了，他都不敢进去。
姐妹呀，
家院他害怕。
对，现在他一定是害怕，因为在这几方面他受到刺激嘛，所以你们先不要先带他去医院。先关心他这个人，我再次的说，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关心跟爱。那至于你看看你周围有一些人能够上网的人呢，你让他们帮你们在网上找一找在国内的基督徒的心理咨询师，好吗？我们也为你的儿子的这个康复也祷告哈。这是来自福建的于姊妹的电话。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 水停的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
谢谢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一位姊妹的电话吧。喂，姊妹你好吗？
姊妹你好。
哎，姊妹你好啊，你好。
是是是。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孩子啊，他是一个男孩子。
是。
这个孩子的这个，就是说那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心里很孤单，因为他女性化嘛，就是说他的就是兴趣爱好跟女孩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在班里受到男同学的孤立，没人理他，你知道吧。现在这个孩子呢，就是现在进入这个大学一年级，
是
到了这里以后，在班里同样是受到男同学的孤立，你知道吧。所以碍于这种情况呢，想着孤立的时间长了还怕出问题，我就在这个孩子身边就是租了个房子，你知道吧，他每天能回来，这样的呢就是能够解决他怕他太郁闷了吧，你知道吧。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女性化，比如留个长头发化妆啊，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也解决不了。就是在这高中，初三就已经有点女性化，但是那时候打扮还是个男孩子，也曾经找过吉图图老师，心理老师给他做过心理咨询，
是
大概做的时间也挺长，但是问题呢，就是始终得不到解决。现在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
前两天我们弟兄。就是我们姊妹啊，四个人一块跪到地下给他祷告。但是昨天就是那是前天嘛，昨天这个孩子呢就说你到教堂去啊，就是因为你们要那个啥信基督，我呢就要信魔鬼撒旦教，我就要跟你对着啃来，然后就是说你要这么地我就要那么地，好像他这个问题我也每天几乎都祷告，
是
跪到床上祷告，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因为他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信教，这个孩子呢就是非常，本来想做心理咨询，去了有个教堂，别人让我去我们就去了，也做了个觉知我俩。然后这个孩子当时是每个星期六 吧，还有青年团庆我们也去。
嗯，
后来可能他这个地方那个青年团庆这个老师啊，
是
他本身就是一个自己办的老，就是是个老师，然后就特别看不上我家小孩。我家小孩一说话他就把那个话筒堵，不让孩子说话。所以我们去，后来去呢是在碑上让我们写名字，好像我们是个毒品在毒别人，你知道吧。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把神和人分不清楚，刚开始进教嘛，你知道吧。后来就说是到老师那上课，因为你晚上有作业辅导班，让他接触到这样的老师可能对好一点，人家老师不要。最后孩子觉得他就是那个烂苹果，他就是那个这个基督徒都是假的，他就认为是没人去救他。完了以后就不去教堂，我也不去了，这个对我们的损失挺大的，
嗯，
你知道吧。后来我们接上了以后呢，他就已经上高中了。这个情况我就觉得现在就是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次就是过年的时候，就前年过年啊，然后我就说你把这个壶给我撂倒去，就不要了。他就扔着玩，一下弹到脸上，给缝了十来针，你知道吧。
嗯，
这孩子特别爱美，一下子就觉得就是承受不了。从这以后就越发的孤僻，就是以前他倒不化妆，他有时候就为了画那个疤，
哦，
你知道吧。
所以他现在
化
妆了。是是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哈，我想问一下你的孩子，你说在中学的时候发现他有这样的倾向，那他在小学呢？小学的时候很正常吗？
小学时候也，中学都，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也说过，说这个孩子啊，就是爱跟女孩子玩，爱跟几个特别蔫不拉几的小男孩玩，就像初中会痛苦，我们当时没有注意，你知道吧。
嗯嗯。
但是到了这个初中的时候，他也并不是说跟男孩子不玩，你知道吧。
嗯嗯。
他也跟男孩子玩，因为那时候就是比如说晚到那个辅导班上课，他就跟男孩子跑着玩，他跟女孩子，他反正有男孩子玩。后来以后到了高中以后，他也是因为有一件事啊，就是他们班有两个男同学特别坏，就每天就是让他跟着玩游戏等着他。所以我说那你这样的也他也问过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影响学习啊，你知道吧。你10点钟11点才到家，10点多才到家，吃完饭你就跟你没时间写作业，就说你不要跟他们那个等他们了，你就每天放学就回家写作业。后来这两个男孩子就说，既然你敢不等我们，对不对，那我就孤立你。完了就谁要跟他玩就打谁，一下子就把班里就把他孤立了。
好的，
他本身就有点女性化。
好的，
跟
那
么几个男孩子玩，
姐妹啊，
这样引起来的。
嗯，我想这件事情呢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几分钟就能够就是能够整件事情我们能够理解的。其实我想问的是，你除了这么一个儿子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女啊？
没有。
好，那在他小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很期望有一个女儿啊？
当时小的时候就是没有生他的时候确实想要个女孩。
嗯，
但是生出来是个男孩，我虽然心里不满意，但是对他也可以。
嗯，
就是这个孩子没有上过幼儿园。
嗯，那姐妹啊，就凭你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呢，我要提醒的就是，孩子呢其实是非常聪明的。爸爸妈妈喜欢这个儿子还是女儿呢？他们是很敏感的，所以。在他没有出生之前，你们是很期望生一个女儿。等他生出来是儿子之后呢，你说对他也挺好的。虽然这是你认为挺好的，可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形无形的，你们的态度就影响了他，让他觉得他做女孩比男孩更能讨父母的欢喜。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认识跟了解你的孩子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充足。我想问问你，你有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听过。
有听过哈。那你说你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也找过心理咨询师，对不对？
对。
哦。 你找的心理咨询师是基督徒吗？
对。
哦，那很好。那我觉得呢，真的是要有一个这个信仰，正确的信仰的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才能够一点一点的去让你看到问题，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姐妹，这样吧，我想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今天是第一次通电话，先认识你的儿子到这里。那刚才我讲了几件事情，我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性别的要求，这个呢直接的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在他小的时候也因为你们倾向想要一个女儿的缘故，而让孩子在这一方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下一次我希望能够跟你通电话的时候呢，再进一步的去认识你的儿子，也多一点的听一听你跟儿子的之间的互动哈。
信主后怎么总是受外邦人欺负呢？
周师母你好，主内家人平安。我已经有五周没有和你们交通了，心中非常想念你们。主的话语是最宝贵的，在你们的鼓励之下，我下载了良友电台义工课程，经常听，哎，但就是记忆力很差，求主帮助啊，也请你们为我带祷。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就是我信主之后怎么总是受到外邦人的欺负、污蔑和责骂呢？而且啊，我被骂得很难听啊。唉，感谢主，虽然我忍了很久，我一想起当时的情绪呢，心里确实是有点放不下。我可以找地方的领导要回一个公道吗？神是公义的，不偏袒人的，求神帮助啊，也请你们为我代祷。师母，我这段时间信心很软弱，在教会很少带祷告和读圣经了，因为我只会在出信的时候那样祷告，而且我又不会解释圣经的内容，我很着急啊，这是不是胆怯的心啊？我们的教会确实干渴啊，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感谢主，请你们为我们教会代祷啊，谢谢，以马内利。
耶稣在世上受逼迫的时候并没有发怨言，他的门徒为福音的缘故也受尽了各样的苦难。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那里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果你是因为信仰受逼迫，那是有福的，却不要因犯罪而受苦。如果欺负你的人有违规的地方，你是可以向地方领导讨公道。如果只是因着你的信仰，你就应该祷告，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让神为你伸冤。可以参考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你也可以自己审查自己的生命，看看在待人处事上在哪里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好堵住那些毁谤者的口。生命的成长需要功夫，我在这里鼓励你多读圣经和多祷告，只要你愿意遵行神的话，神的灵便会引导你。你有考虑报读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吗？我相信这对你的生命的成长和在教会里的服事都会有帮助。我们会为你还有你在教会的服事祷告。
活在当下。
上帝的心。经文：耶利米书24:7，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有些障碍削弱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的罪性。如果我们不先了解人心会因为罪的缘故而变得黑暗，而且不顺服上帝，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第二个障碍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神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上帝身上，努力从神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并且明白他对我们的生命和问题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何等不同。第三个障碍是我们不认识神的属性和品格。先知何西阿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句哀痛的话语比起这几年任何人对这个时代的描述都更加贴切。我们真的能了解上帝的心意吗？是的，我们确实可以。了解上帝的心意使我们找到生命的中心，认识神心意的道路就是人生之路。
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盼望你能够借着电邮、电话还有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